啊，我们的主在地上的路程走到最末了的一段的时候，
我们的主在地上的路程走到最末了的一段的时候，
那越走好像是越坎坷，
越走好像越坎坷，
越走好像那一条路不应该是他走的，
越走好像这条路不是应该他走的，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是王，
从另一方面来讲他是王，
那是神的儿子也好是王也好，
是神的儿子也好是王也好，
那他的道路不应该是如此，
他的道路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神给他的安排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
神给他的安排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弟兄姊妹还记得，
弟兄姊妹还记得
马太福音一开头的时候，
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到我们主来，
就讲到我们主来，
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呢，
来的时候怎么样呢，
他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头救出来，
他说他要将个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没有百姓就没有国了，
没百姓就没国，
没有百姓那个王就是空的了，
没百姓这个王就是空的，
那现在我们的主是要把天的国带到地，
现在我们主要将天的国带到地，
而地本来就没有天的地位，
地本来就没有天的地位，
那要在地的上头来建立天的据点，
在地上面要建立天的据点，
那是从零开始，
这个是从零开始，
那所以整个的那个天国乃是从没有而带进有，
所以整个的天国是从没带进有，
没有百姓带进有百姓，
没百姓带进有百姓，
没有天的地位带进有天的地位，
没天的地位带进有天的地位，
没有对天的事物的认识而带进对天的事物的熟悉，
没天的事物的认识带进对天的事物的熟悉，
那因此这个天在地上的显出，
所以这个天在地上的显出，
或者说天的权柄在地上的显出，
或者说这个天的权柄在地上显出，
就必须先要把地的权势来打破，
必须要先将地的权势来打破，
而地的权势乃是掌握在那掌使权的魔鬼的手里，
地的权势是掌握在掌死权的魔鬼的手里，
而人又是在罪的权势的捆绑的底下，
而人又在罪的权势的捆绑底下，
那如果不把人从罪的权势里头释放出来，
如果不将人从罪的权势里面释放出来，
如果不把掌死权的魔鬼来除掉，
如果不将掌死权的魔鬼来除掉，
那地在天在地实在是没有地位
了，那天在地实在没有地位，
那为要叫天在地显明出来，
为了叫天在地显明
出来，那我们的主就是照着父神的定义进入这样一条废去罪和死的道路，
我们的主就照着父神的定义进入这条废去死的道路，
废去罪和死，如果是单方面的是神的工作的话，那就很简单，
如果废去罪和死的道路，如果单方面是神的工作的话就很简单，
但是这罪和死不是只是神单方面的事，
但是讲罪和死不是单方面的事，
也牵连到撒旦，
也牵连到撒旦，
也牵连到人，
也牵连到人，
那这就把那个问题弄得很复杂，
那就将问题弄得很复杂，
我们都知道救恩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都知道救恩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事实，
神要赦免人，
神要赦免人，
但是神不能随便赦免人，
但神不能够随便赦免人，
那所以他就用他儿子做赎价来叫人得赦免，
所以他就用他的儿子作赎价来叫人得赦免，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神不仅是对人有同情，
因为不单止神对人有同情，
但神对人还有公义的追讨，
而神对人还有公义的追讨，
那要有公义的追讨，
有公义的追讨，
那就不能随便给人一个赦免的恩典，
就不能够随便给人一个赦免的恩典，
要有赦免的恩典，
要有赦免的恩典，
那就必须先要满足神的公义，
咁就必须先满足神嘅公义。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
呢个一件非常唔简单嘅事。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天国的道路就是这样一条满足神而带出恩典给人的路。
所以天国道路就是一条满足神而带出恩典给人的道路。
那要满足神，
要满足神，
那我们的主非要走到最狭窄的路上不可。
我们的主非要走到一条最狭窄的道路不可。
狭窄到一个地步，除了死以外什么都没有。
狭窄到一个地步，除了死之外什么都没有。
只有我们的主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只有我们的主走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那神的公义满足了，
神的公义满足了，
神的恩典就可以流出了，
神的恩典就可以流出来。
那所以到27章的时候，
所以到27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我们主所走的路是越走越靠近死亡。
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所走的路就越走越靠近死亡，
越走越得着的就是羞辱，
越走越得着的是羞辱。
但是我们不能光看这个外面的光景，
但我们不能够单看外面的光景，
那我们必须看这一个光景是有一个根据的。
我们必须要看这个光景是一个根据的。
这个根据是什么呢？
这个根据是什么呢？
那弟兄姊妹你留意，
弟兄姊妹你要留意，
我们一直说主所走的路乃是一条作王的道路。
我们说我们的主走的路是一条作王的路。
那从外面来看它是越走越卑微，
从外面来看它越走越卑微。
当然我们从那个结局来看，既然是作王的道路，那就从卑微升高。
但是从结局来看，既然这条作王的道路就会从卑微升高，
从至卑微到了坐宝座，
从最卑微至到坐宝座。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
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够忽略，
这个进的从下到最卑微然后登上宝座，
下到最卑微然后登上宝座，
每一步都是根据神的定规，
每一步都是根据神的定规。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我们的主所走每一步路，
我们的主所走的每一步路，
都是旧约预言的应验，
都是旧约预言的应验。
那也就是说神已经定规了我们的主的路必须是这样走，
也就是说我们的神已经定规了我们的主的路必须是要这样走。
那我们看我们的主应验旧约的预言的事，
我们看我们主应验旧约预言的事，
确实是照着字面来应验的，
确实是照着字面来应验。
那我们看到27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27章
的时候，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明显了，
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明显
了。那我们的确是看见，
我们的确是看见
我们的主是走一条卑微的路，
我们的主是走一条卑微的路。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我们不要忘记
他是王的身份，
他是王的身份，
因为做王的，
因为做王的，
那他走在一条顶卑微的路上，
他走在一条顶卑微的路上。
那现在我们看看，
现在我们看看
27章一开始，
27章开始，
人把我们的主折磨了一个晚上，
人将我们的主折磨了一个晚上，
到了早晨，
到了早晨，
那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啊，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他们就定义要怎样把他，就是把我们的主来处死，
他们就定义要怎样将你的主来处死。
那这已经叫我们留意到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所指明的一个事实，
那就叫我们留意到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所指明的事实，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这里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犹太人是主自己的人，
犹太人是主自己的人，
而犹大地是主自己的地方，
犹大地是主自己的地方，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拒绝了他，
自己的人拒绝了他，
弃绝他，
弃绝了他，
弃绝到这个地步，
弃绝到一个地步，
要把他放到死地，
要将他放在死地。
那么我们马上就看到一个事实出来，
那我们马上就看到一个事实出来了，
他是王，
他是王，
他来到自己人的中间，
他来到自己人的中间，
人没有尊他为王，
人没尊他为王，
人没有让他做宝座，
人没让他做宝座，
人只是 单要把他交到死地，
人只系将佢交喺死地。
但是那一个时候的犹太人，
嗱嗰时候嘅犹太人，
他们并没有处死人的权柄，
佢哋冇处死人嘅权柄，
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罗马的政权来执行，
所以佢必须透过罗马政权来执行。
那所以他们就把主借到罗马人那里去。
所以他将主解到去罗马人的地方去。
那现在我们要注意了，
现在我们要注意了，
他们怎么把主来接到那里面去呢？
他们怎么将主解到那里去呢？
第二节就说，
第二节就说，
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
就将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
我要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捆绑这两个字，
弟兄姊妹要特别注意捆绑这两个字。
他是王，
他是王，
应该是他捆绑人，不该他给人捆绑，
是应该他捆绑人，不是他被人捆绑。
但是现在这一位王，
但现在这一位王，
他给捆绑，
他被捆绑了。
给谁捆绑呢？
给谁捆绑？
给自己的人捆绑，
给自己人捆绑，
给自己的百姓捆绑，
给自己的百姓捆绑。
自己的百姓不承认他是王，
自己的百姓不承认他是王，
自己的百姓觉得他是不配有的，在地上是不配有的人，
自己的百姓觉得他在地上不配有的人，
那所以把他捆绑了，
所以就捆绑了，
把他放在一个极其不受欢迎的那个地步，
将佢放喺到极其不受欢迎嘅地步，
捆绑了他，
捆绑咗佢，
送他到巡抚那里，
送佢巡抚，
目的要把他处死，
目的要将佢治死。
啊，我们看到这是犹太人对主的那一个光景，
我睇到呢个犹太人对主嘅光景，
那是称为主的子民对主的光景，
呢个称为主嘅子民对主嘅光景。
那也可以说，这个是那活在神的律法的底下的人对那一位是律法的主的光景。
亦可以讲话系喺律法底下嘅人对似律法嘅主嘅一个光景。
那如果我们光是看这一个光景，
如果我们光睇呢个光景，
哎呀，我们就说我们的主完了，
咁我哋就会话我哋嘅主完啦，
连自己的人都弃绝了他，
连自己人都弃绝咗佢。
那天国还有什么前途呢？
天国仲有咩前途呢？
天国尽了这句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天国尽了这句话一点意义都没了。
使徒约翰从前所做的是白费了，
使徒约翰从前所做的是白费了，
连我们的主的所做的也是白费了，
连我们主所做也是白费了。
那 要是我们光看第一第二节那人对待主的光景，
如果我们只看第一第二节人对待我们的主的光景，
我们实在觉得很绝望，
我们觉得很绝望，
没有什么盼望，
没什么盼望，
但是稀奇的很，
但稀奇得很。
那圣灵马上就接过去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
圣灵马上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这时候，
在这个时候，
那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圣灵用这三个字来说明当时的光景，
圣灵用这三个字来讲明当时的光景，
这时候，
这时候，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就是人把主捆绑解去给巡抚的时候，
就人将主捆绑解去给巡抚的时候，
这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人看外面就感觉绝望的时候，
就人看外面感觉绝望的时候，
这时候，
这个时候，
好像天已经从地上给撵走的时候，
好像天在地上被撵走的时候，
天在地上不再有立脚点的时候，
天在地上没有立足点的时候，
感谢神，
感谢神，
就是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在人感觉绝望的时候，
人感觉绝望，
在人看不见再有前途的时候，
人看不见再有前途的时候，
在人觉得一片黑暗的时候，
人感觉一片黑暗的时候，
圣灵记载了一件事，
圣灵记载了一件
事，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呢？
卖主的犹大身上所发生的事，
卖主的犹大身上所发生的事。
那他看见人这样对待主，
他看见人这样对待主，
他后悔
了，他后悔了，
他感觉难受了，
他感觉难受了。
那他就把那三十块钱拿回去给祭司长，
他就拎翻那三十块钱翻去给祭司长。
然后他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了，
他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
我有罪了，
我有罪了。
他到了这个时候，
他到这个时候，
那些宗教的领袖们就对他说，
那些宗教领袖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这个同我有什么关系呢？
犹大虽然把那三十卖主那三十块钱 还给那祭司长。
犹大虽然将三十块钱还给祭司长，
但祭司长不收啊，
但祭司长不肯收，
所以犹大就把他丢在店里，
所以犹大就将他丢在店里，
那就出去吊颈吊死了，
就出去吊颈吊死了。
那这是犹大的下场，
这个犹大的下场。
但弟兄姊妹们，
但弟兄姊妹们，
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
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圣灵在这里记录这一件事，
为什么圣灵在这里记录这件事，
把这一件事情用这时候来连上我们的主被解到情府那里去的这个事，
用这时候将我们的主被解到去情府的时候，
我们感谢神啊，
我们感谢神。
若是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说的话，
如果你注意到这里所说的话，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看见
主好像是绝望了，
主好像绝望，
主好像是没有前途了，
主好像没前途，
主所做的好像不再有道路了，
主所做好像没再有道路了。
但是这些都是父神的安排，
但这些都是父神的安排。
我们的主必须下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的主必须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我们的主必须要让这个事情发生，
我的主必须要让这件事情发生。
如果这个事情不发生，
如果这件事情不发生，
那神的话就落空了，
神的话就落空。
那这个事情一发生，
这个事情一发生，
我们就看见一个事实，
我们就看见一件事实，
一切原以为绝望没有前途的事都在父神的安排的里头，
一切人以为绝望没前途的事都在父神安排里面。
那我们首先来注意三十块钱，
我们先注意三十块钱。
那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乃是一个奴仆的价钱，
乃是一个奴仆的价钱，
乃是一个奴仆他的生命的价值，
一个奴仆生命的价值。
那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末了，大概是三十四节吧，好像是。
我们看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末了，大概是三十一。
二十一章三十一节吧，好像三十一还是多少，反正是靠近末了的地方。
它二十一章大概三十一节，
三十二。那在哪里就明明的说出，
在那里就明明讲出，
一个奴仆如果给牛出屎，
一个奴仆如果被牛撞死了，
那一个创始人的那个把人创始的牛的主人就要赔三十两银子给那个奴仆的主人，
那个牛将人撞死的牛的主人就要赔三十两银子给那个奴仆的主人。
那是三十两银子，
三十两银子
乃是一个奴仆的生命的价值，
乃是一个奴仆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
哦，弟兄姊妹你注意生命的价值，
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个生命的价值，
就是说这一个奴仆他只不过值得三十两银子，
就话呢个奴仆只不过值得三十两银子，
那是最卑微的代价，
呢个最卑微嘅代价。
那他虽然是奴仆，
佢虽然系奴仆，
他还是一个人啊，
佢仍然系一个人，
怎么只值三十两银子呢？
点解只系值三十两银子呢？
但是律法上就定规了这样的一件事，
但律法就定规咗一件咁嘅事，
是表达了一个做奴仆的人，他的生命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
是表达了一个做奴仆的人的生命的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
那么尊贵的一个人他只不过值上三十两银子，
这个这么尊贵的人他只不过值三十两银子。
那么弟兄姊妹们， 我们从这个价值可以看出一个罪人他的价值，
我们从这个价值里面看见一个罪人的价值，
那是很卑微，
是很卑微的。
但是我们在二十七章里面所要注意的，
但在二十七章我们所要注意的，
我们的主把他自己摆在最卑微的奴仆的地位上，
我们的主将他自己摆在最卑微的奴仆的地位上，
就像腓立比书二章那里说，
就好像腓立比书二章那里说，
是成为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
去了奴仆的样式，
除了奴仆的样式，
他实在把自己摆在一个奴仆的那个地位上，
他实在将自己摆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
他降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他降卑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 神如何来显明我们的主。
在一点上看见神怎样显明我们的主，
他是甘心情愿来接受一个奴仆的事实，
他是甘心情愿来接受一个奴仆的事实，
所以他才任凭人去摆布他，
所以他就任凭人去摆布他。
生命的权柄好像不在他手里，
生命的权柄好像不在他手里，
别人要他生或者别人要他死，他都不能有什么意见，
别人要他生或者要他死，他都没什么意见，
因为他只不过是奴仆，
因为他只不过是奴仆，
他没有自己生命的权柄，
他没有自己生命的权柄，
他生命的价值只不过是30两银子，
他生命的价值只不过32银子。
哦，这是说出我们的主当时的那个情况，老早就在神所定规的那个事实的里头，
就是讲出我们的主当时的情况，就是老早在神的定规的里面。
还不止这样，
不单止这样，
要是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的11章的时候，
当看到撒加利亚书第11章的时候，
你看到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完全的照着字面来应验，
你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完全照着字面来应验。
30块钱，
30块钱
是学钱，
是学钱，
拿回到店里，
拿回到店里面，
丢在店里，
丢在店里面，
那些祭司们都不敢收下来，
那些祭司们都不敢将它收下来，
只好拿去买了窑户的一块钱，一块地，
拿去买了窑户一块地。
当时的民意说，为那些外乡人死在耶路撒冷没有地葬身，就让他们做坟地。
当时的民意就话，让外乡人死在耶路撒冷没坟地葬身，就我来做坟地。
你看看撒加利亚书11章上面所说的那些话，
你看看撒加利亚书11章上所讲的话，
现在在犹大的身上就是照着字面来应验了。
现在犹大身上就照着字面来应验。
32银子，
32银子，
30块钱，
38钱，
出卖一个人，
出卖一个人，
后来又还回去，
后来又还回
去，还回去以后没人敢收下来，
还回去又没人敢收，
就拿这个钱去买了一块地。
就拿这些钱来买一块地，
就成了学地，
就成了学地。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看得到。
这是何等稀奇的一件事！
这个何等稀奇的！
如果你要看主当时的那个情形，
如果看主当时的情景，
主没有道路了，
主没道路了，
主没有前途了，
主没前途了，
主绝望了，
主绝望了。
但是这时候，
在这个时候，
这一个没有前途，
这个没前途，
这一个绝望，
这个绝望，
这一个好像没有道路，
这个好像没道路，
乃是神的安排，
乃是神的安排。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这如果我们接上26章那上头的话，
如果接上26章上头的话，
我们就看见从打从26章开始，
我们就知道从26章开始，
那一阵子主的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点一滴的去应验旧约的预言。
我们看见主的经历是一点一滴地应验旧约的预言，
那到了27章就更明显的去应验，
到了27章就更明显的应验。
那么好了，当主给借到比拉多那里去，
当主解到比拉多那里去，
比拉多给他审问，
比拉多来审问他，
我们的主什么话都不回答，
我们的主什么话都不回答，
仍然是以赛亚书53章的那一个记载的光景，
仍然是以赛亚53章原来记载光景。
那26章，那是人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23章的人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我们的主说是，
我们的主说是。
除了这个他什么话都没有回答，
除了这个他什么话都没讲。
现在比拉多问他什么他也不回答，
现在比拉多问他什么也都不回答。
但当比拉多问他，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当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主就说你说的是，
主就说你讲得对。
除了这个话主什么话都不回答，
除了这句话主什么话都不回答。
那我们必须要注意，
必须要注意
关乎主的那一个属天的身份，主从来不否认。
关于主这个属天的身份，他从来不否认。
但是除了他的身份以外，他什么事情都什么话都不说。
但除了这个身份之外，他什么话都不讲。
那正因为这样，
正因为这样，
那就叫秦府也感觉很为难。
咁就叫秦府感觉到好为难。
那这个人是借来的，
这个人是假的，
控告他的人也告不出什么罪状来，
控告他人也告得出什么罪状来，
就算告出一些好像是成立的罪状却没有证据，
就算是告到好像一些成立的罪状但又没有证据，
那这个就真是有点为难了。
那真的有点为难了。
那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呢？
我们就看到了比拉多有意要释放耶稣，
我们看见比拉多有意要释放耶稣，
当中有一些过程，
当中有一些过程，
那些过程比方说 他的妻子所做的那个梦，
比方说他妻子所做的梦，
那这些只不过是加重当时的那一个事实的情节，
只不过是加重这些事情的情节，
说明整个那个掌握政权的人的那一方面一直是有意要释放主，
是说明掌握政权的这一方面一直有意释放主，
但事实不然，
但事实又不是这样，
虽然在政权的那一方面不愿意接这一个案子，
虽然在政权那方面不愿意接受这个案子，
但是好像由不得他不接受，
但又好像不由得他不接受，
他不能不接受，
他不能够不接受，
那他既然他不能不接受，
既然他不能够不接受，
就引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来了，
就引出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那是救恩的内容，
这个救恩的内容，
那是救恩的表明，
这个救恩的表明，
因为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比拉多就想出一个办法，
比拉多就想出
有一个强盗叫做巴拉巴，
有个强盗叫巴拉巴，
那他是杀人吗？
他是杀人
抢劫的，
他是杀人抢劫的，
那是可杀的，
是可杀的，
那么他就想，
他就想
按照犹太人的按照当时罗马人跟犹太人的中间一个默契
按照当时罗马人和犹太人中间一个默契，
在逾越节的那个时候，那政府那一方面要释放一个死囚，
在逾越节的时候政府那方面要释放一个死囚，
那他就想，
就谂
拿这个巴拉巴出来，
将这个巴拉巴拎出来，
然后把它放在主耶稣一起，
然后将它放在主耶稣一起，
然后就让以犹太人来选择，
然后就由犹太人来选择。
按照比拉多的想法，
按照比拉多的想法，
他们一定是不要巴拉巴，
他一定不要巴拉巴，
哪里想到？
并且我想到
在犹太人的心思里，
在犹太人的心思里，
在那些称为自己人的那些人的心思里，
在这些称为自己人的心思里，
他们看巴拉巴比主耶稣还要好，
他们看巴拉巴比主耶稣还好，
他们宁愿要巴拉巴，
他们宁愿要巴拉巴，
他们不要主耶稣，
他们不要主耶稣。
那当然在马太福音的里头是非常简单的记录这个过程，
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很简单的记录这个过程，
你要是看到路加福音那边去的话，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那边，
你就看见这个过程就复杂的多了，
你就看见这个过程是很复杂了。
那主耶稣又给送到希律那边去，
主耶稣又被送到希律那边，
希律又把他送回比拉多这里来，
希律又将他送回比拉多，
是这样的送来送去，
这样送来送去。
换一句话来说，
一句话来说，
那些政治人物都想把责任推掉，最好就不接这个案子。
所以有政治责任人就最好是推掉不接这个案子。
但是没有办法，
但没办法，
不允许他们不接，
不允许他们不接。
因为神的安排是如此，
因为神的安排这样。
那所以这样不能不接的时候，
所以不能够不接的时候，
就表明了一个事实，
就表明了一件事实，
义的代替不义的。
义的代替不义，
这是救恩的原则，
这个救恩的原则，
这是救恩的内容，
这个救恩的内容，
这是我们的主要得着他的百姓的那一条道路，
是我们的主要得着他的百姓，
是用义的代替不义的来叫他的百姓从罪里头得救出来，
是义的代替不义，叫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啊，我们的主必须走这一条路，
我们的主必须走这条路，
来让他来得着他的百姓，
让他来得着他的百姓。
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啊，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天国的王，他拯救他的百姓，叫他的国里头有百姓，那个路是怎么走的？
我们的王去拯救他的百姓，叫他国里面有百姓啊，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一面是释放，
一面是释放，
把他的百姓从罪里头释放出来，
将个百姓从罪里面释放出来。
怎么释放呢？
怎么释放呢？
用义的代替不义的，来叫他的百姓得释放。
用义代替不义的，来叫个百姓得释放。
啊，一面是接受。
下面来接受，
释放出来的百姓就接过来，让他们成为天国的百姓。
啊，得释放的百姓，他就过来成为天国的百姓。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哎，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件事情了。
在这里我们来看见一件事情，
主到地上来要建立天国，
主到地上来要建立天国。
但是地对主的态度，
但是地对主的态度，
自己的人拒绝他，
自己人拒绝他，
拒绝到一个地步，非把他处死不可，
拒绝到一个地步，非将他治死不可。
外邦人呢？
外邦人呢？
也并不见得接受他，
也不见得会接受他，
还是一样的拒绝他，
仍然是一样的拒绝他。
那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留意到诗篇第二篇上面的一些话了。
我们就留意到诗篇第二篇上面的话。
啊，特别如果我们把比拉多跟西律的事情，虽然马太福音没有提到西律的事情，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也抓过来一起来看的时候，
我们将比拉多同希律的事情拉在一起来看的时候，
我们立刻看到诗篇第二篇上面那些话了。
我们就立即看到诗篇上面那些第二篇的话。
外邦为什么争闹？
外邦为什么争闹？
地上的君王臣宰为什么在那里要商议，要来对付神的受膏者？
地上的王臣宰为什么要商议来对付神的受膏者？
哎呀，真有意思啊，
真的有意思。
当你读把第二章继续第二篇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当你读第二篇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那一个受膏者被对付的时候，
你就看见那个受膏者被对付的时候，
就引出一个结果来，
就引出一个结果。
那一个结果就是，
这个结果就是
神在那坐宝座的在那里说，
坐宝座在那讲，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我今日生你。
那里又在那里说，
又在那里讲，
我已经在西安立了我的君王，
我已经在石安立了我的君王。
那弟兄姊妹，这两个事情合起来的时候啊，
等于这个事情合起来的时候，
你就又看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了。
又看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人在那里对付受膏者，
人在那里对付受膏者，
人在那里对付基督，
人在那里对付基督，
人要着把天从地撵走，
人要将天从地撵走。
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候，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天上的神在那里宣告说，
天上的神
在，我在西安已经立了这位君王，
我已经在石安立了这位君王。
西安，
石安，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对付受膏者的时候，
对付受膏者的时候，
让受膏者受对付的时候，
让受膏者受对付的时候，
什么时候受膏者给对付？
什么时候受膏者被对付？
什么时候就是神立定这个君王的时候？
就是神立定个君王的时候。
什么时候地上的君王臣宰和犹太人联手来拒绝主的时候？
哪个时候是地上君王臣宰与犹太人联手来对付主的时候？
那就是神显明他的儿子的时候，
就是神显明他儿子的时候。
怎么来显明呢？
怎样显明呢？
借着复活来显明，
借着复活来显明。
当然没有死就没有复活，
当然没死就没有复活。
那这里就提到用复活来证明 这一位是神的儿子。
呢度就用复活嚟证明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系我儿子，我今日生你。
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你就晓得，这是指着我们的主复活说的。
我哋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嘅时候，就睇见呢个指着我哋嘅主嚟讲啦。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虽然马太二十七章我们越看我们的主好像越没有怒，
虽然马太二十七章我们越看好像我们的主就越没怒，
但是我们越看却越看见旧约里头的一些预言是一件一件的成就在主的身上。
但我们越看就越觉得旧约的预言是一件一件的成就在我们的主的身上。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当我们的主给交给罗马的兵丁的时候，
当我们主被交给罗马兵丁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留意这里的那个情形，
你留意这里的情形，
那外邦人对主的戏弄又到了另外的一个光景里边去了。
外邦人对主的戏弄又去到另一个光景里面去，
而这一个戏弄就是拿王的身份来戏弄他的。
这个戏弄就以王的身份来戏弄他的。
王是尊荣的，
王是尊荣的，
王的头上是戴着冠冕的，
王的头上是戴着冠冕的，
王是穿着王君王的那一个衣袍的，
王是穿着住君王那个衣袍的，
王是手里拿着权杖的，
王的手里面是拿着权杖的。
那现在这些外邦的罗马的兵丁，
现在这帮外邦的罗马兵丁，
而他们好像代替了整个的外邦，
他们好像代替了整个的外邦，
来对这一位天国的王来羞辱，
来对这个天国的王来羞辱，
羞辱他，
羞辱他。
你说你是王，
你说你是王，
好，我们就让你来做王，
好了，我们就让你来做
王。他们给他披上紫袍，
他们将他披上紫袍，
那是王穿戴的衣袍，
这个王所穿戴的衣袍，
然后给他用荆棘编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
然后用荆棘编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
拿一个苇子作为权杖放在他的手里，
将一个苇作为权杖放在一个手里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一个羞辱，
这个一个羞辱，
这是一个讥刺，
这个一个讥刺，
这好像在哪里说？
好像在这里讲，
你是做王的啦，
你是做王的，
来吧，你就做嘛，
那你就做啦。
你看你是这个是什么的王？
你看这个是什么王？
是给羞辱的王，
是被羞辱的王，
是给人瞧不起的王，
是被人看不起的王，
是个软弱没有权力的王，
是个软弱没权力的王，
好像把天在地要显明的，借着这样的一个戏弄来完成的。否决了，
好像将天来在地显明的，藉着这个戏弄来完全否定了。
不仅是如此，
不单止
他们还用手来打主的头，
他们还用手来打主的头，
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
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
不用说，这都是极度的羞辱。
但是这个都是极度的羞辱，
是王啊，
是一个王，
一个真正的王谁敢这样来对待他？
一个真正的王谁敢有这样的胆量去对待他？
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这一位天国的王就接受这样的羞辱，
但现在我们的主这个天国的王就接受一个这样的羞辱，
那这样子他是不是王？
这样他是不是王呢？
他还是不是王？
他还是不是一个王呢？
他仍然是王，
他仍然是王。
尽管人用这样的许多羞辱的方法来戏弄他，
尽管人是用这样的羞辱方法来戏弄他，
但是他仍然是王，
但他仍然是王。
因为天国的王他必须要经过这个道路，然后才登上宝座，
因为天国王必须经过这样的道路，然后才登上宝座。
而这一位王，
一位王
不是用他的权力去把这个地来拿过来，
这个王不是用他的权力来将这个地拿回来，
他乃是用他的软弱来把这个地收回来，
他乃是用他的软弱来将这块地收回来。
那他为什么要用软弱去收回这个地呢？
他为什么用软弱来收回这个地呢？
乃是因为他对人的同情和体恤，
乃因为他对人的同情和体恤，
他对人的那一个很深的爱情，
佢对人嗰个好深嘅爱，
叫他非要这样不可，
叫佢非要咁样不可。
因为不这样的话，
因为唔系咁嘅话，
那些被罪捆绑的人，在撒旦权下的人就得不到释放。
呢啲被罪捆绑喺撒旦权柄底下嘅人就唔得释放。
啊，在人看来这是软弱，
在人睇嚟呢系软弱，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属灵的实际，
但我看到这个属灵的实际，
这是无比的刚强，
这个是无比的刚强，
这是无比的权力，
这个无比的
权力，他用这个无比的权力和刚强来越过他是生命的主的这一个事实，
他用无比的权力和刚强越过他是生命的主的这个事实，
他也用这无比的刚强和权力来越过他是没有瑕疵的神的儿子，
他用这个无比的刚强和能力来越过他是无瑕疵的神的儿子，
他有这样的勇气来从神手里头接过神对罪人的追讨，
他是有这样的勇气来从神手里面接过神对罪人的追讨，
虽然这些对他来说是不应该发生的，
虽然这些对他来讲是不应该发生的，
但是他宁愿自己软弱让这些事情毫无保留地发生在他的身上，
但他仍然是宁愿自己软弱，让这些事情毫无保留地发生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表面上他是软弱，
我看见表面上他是软弱，
但实际上呢，
但实际上
那是让神的旨意的成全，
是让神的旨意来成全。
哦，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了，这个才是作王的道路。
弟兄姊妹，看见这个才是作王的道路，
这个乃是叫王的那一个尊贵显出来的那一个事实，
这个叫王的尊贵能够显出来的那个事实，
所以兵丁把位置放在他手里，
所以兵丁将位置放在他手里，
按照他们的动机来说是要羞辱他，
按照他的动机来讲是要羞辱他，
但是按照属灵的实际来说，他们这样做正好表明了神所要做，
但按照属灵来讲，他这样做的正是表明神所要做的。
而兵丁把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兵丁将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而从人看来他们好像是要对付他，
从人看来他们好像要对付他，
但是这又说明了我们的主的道路必须是如此，
但这样又讲明了我们的主的道路必须是要这样
是这样的戏弄完了，
是这样戏弄完了，
就把主带去钉十字架，
就将主带去钉十字架，
这里记载了一件事，
这里记载了一件事，
他说他们出来的时候三十二节，
他说他出来的时候三十二节，
遇见一个古利奈人，
遇见一个古利奈人
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遇见一个人 名叫西门的，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按照罗马人的规矩，
按照罗马人的规矩，
钉十字架的那个人要背负他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
钉十字架的人要背负他自己的十字架刑场，
那现在那个兵丁勉强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来替我们的主背十字架，
现在这个兵丁是勉强的古利奈人西门来替我们的主背十字架，
圣灵记录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呢？
圣灵记录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呢？
明显的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肉身这一方面也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力气的地步，
是明显俾佢睇见我哋住喺肉身方面系到咗一个完全冇力气嘅地步。
那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这个是克西马尼以后的事，
呢个系克西马尼以后嘅事，
十字架以前的事，
十字架以前嘅事。
那十字架是罪人的结局，
十字架系罪人嘅结局。
但是克西马尼呢？
就克西马尼呢？
那是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
来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
那我们的主他把人的罪接过来以后，
我们的主将人的罪接过来之后，
他就完完整整的站在人子的地位上，
他 他就完完整整地站在人子的地位上。
啊，他就好像给折磨到，不仅是肉身给折磨到没有力气的地步，
他不单止肉身被折磨到没力气的地步，
也是说出注意的重压，也是把他压到完全没有力气的地步，
亦系罪嘅重压，将压到完全冇力气嘅地步。
圣经没有记载这些事，
圣经冇记载呢啲事。
但是天主教的传说就有这么一些事，
但天主教嘅传说就有咁嘅事。
我们也不必把它当真，
我哋又唔需要将佢当真。
但天主教的人就说，
但天主教人就讲，
主从耶路撒冷到哥哥他。
主从耶路撒冷到各个，
就是从城内出到城外，
就从城内出到城外，
而不是太远的路程，
不是很远的路程。
我们的主曾经跌倒三次在地上不能动，
我的主曾经跌倒三次在地上不能够用，
但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事，
但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
不过我们能明白，
但我们能够明白，
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主真的是软弱如水，
我们的主真正是软弱如水，
就像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二篇上面所说的，
就好像诗篇二十二篇上面所说的，
我软弱如水，
我软弱如水，
我像水被倒出来，
我像水被倒出来，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虽然好像主走到人的尽头，
虽然主好像走到人的尽头，
但是他还是坚持着他必须要做成功的事，
但他仍然坚持住他必须要做成功的事。
那么到了哥哥他，
咁去到哥哥他，
那兵丁就给拿苦胆调和的醋给他尝，
咁兵丁就将呢个苦胆调和嘅醋俾佢尝，
那主就尝了一下就不要喝下去，
主尝咗下就唔再饮落去啦。
这是什么？
呢个乜嘢？
啊，这个是一个麻醉药。
这个是一个麻醉药，
那吃了可以省掉一些痛苦，
吃了可以减掉这个痛苦，
那钉在十字架上就没有那样的苦，
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没那么痛。
但是我们的主拒绝了这一个，
但我们主拒绝这个，
他宁愿留在痛苦的里头，
他宁愿留在痛苦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是罪的工价，
因为这个罪的工价，
这是罪人所必须接受的那一个结果，
是罪人所必须接受的。
如果我们的主逃避了这一个，
如果我们主逃避了这个，
那他的救赎的那一个内容就不完整，
那他救赎的内容就不完整。
但我们的主知道，
我们的主知道，
他既然把人的罪接过去，他就必须承担人的罪所带来的苦果，
他既然将人的罪接了过去，就必须承担罪带来的苦果，
不仅是死，
不单止是死，
也是痛苦，
也是痛苦。
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来为罪人痛苦，也为罪人死，
我们的主就这样为罪人痛苦，也为罪人死。
我们实在不能不俯伏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实在不能够不俯伏敬拜我们的主。
在他接受这些待遇的时候，
当他接受这些待遇的时候，
你想他里面是怎么想法呢？
你想他里面是怎么想法呢？
有一本书叫做《钉十字架者的心情》，
有本书叫做《钉十字架者的心情》。
哎呀，我不能不说，
我不能够不说，
地上的人，
地上的人，
不管他属灵到怎样的程度，
不理他属灵到一个怎样的程度，
实在没有办法能领会钉十字架的主的心情，
实在没办法领会到钉十字架的主的心情。
就算能领会到那么一点，
就算能够领会一点，
那绝不可能领会得很完整，
就绝对不可能领会得很完整。
主这样的一个经历，
主这样的经历，
实在是叫我们不得不敬佩他，
实在不能够不叫我们敬佩他。
希伯来书就叫我们看到，
希伯来书就给我们看见，
他因看见前面的喜乐，
他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了羞辱，
就轻看了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那这个话是给我们提醒了一点，
这几句话就给我们提醒了一些，
我们的主肉身是非常的痛苦，
我们的主的肉身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他心思里头永远是钉牢在神的旨意必须要成就，
但是他的心思仍然钉牢着神的旨意必须要成就。
那事实上我们的主整个钉十字架的过程就是成就神的旨意的一些记录，
实际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整个过程就是成就神旨意的一些记录。
那我们看看马太福音这里的记载，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
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
他将主钉在十字架上，
就研究分他的衣服，
然后就研究分他的衣服，
这又是四篇二十三篇二十二篇上面所述所预先说出的话，
你看诗篇二十二篇预先讲的话
啊，他们分了我的内衣，
他们分了我内衣
外衣，又研究分我的里衣，
他们分了外衣又研究分了我内衣。
那马太福音没有记载的那么清楚，
马太福音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但是你看路加就很清楚，
但你看路加就很清楚，
但是马太所以没有那么清楚，
马太之所以没那么清楚，
因为他并不是叫我们看到在人这一方面的那一个完整，
他不是叫我看见人那方面的完整，
乃是要只是为了要叫我们看见主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全神的定义，
是叫我们看见主所经历的一切都要成全神的旨意。
有一个事实很重要，
有一个事实很重要，
在十字架的上面主的罪状在那里写着，
十字架上面主的罪状在那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这是犹太人的王，
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哎，这个
是人的愚昧，
这个人的愚昧。
那比拉多要钉死耶稣，他必须要找一个罪名。
比拉多要钉耶稣，必须要找个罪名。
但是没有罪名，
但没罪名，
那只好拿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个罪名，
只有用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个罪名。
但是这个罪名正好就说出神的目的，
但这个罪名正好讲出神的目的，
在别的个福音书上就说，
在别的福音
犹太人就很不高兴，
犹太人很不高兴，
他们就去看比拉多说，
他们就去见比拉多王，
我们不要这个王，
我们不要这个王，
我问你最好你把这个牌子拿下来，
最好你将这个牌拿回来，
比拉多就说，
比拉多就说，
我该写的都写了，
我该写的写了，
算了吧，
就咁算啦。
所以这个牌子就一直钉在那里。
这个牌就一直钉喺。
这是犹太人的话。
呢个犹太人嘅话。
他死了。
佢死啦。
他钉在十字架上了。
佢钉喺十字架上。
但是他是犹太人的话。
但佢系十字架。
他是
犹太人嘅话，佢系话。
这个事实没有改变。
呢个事实冇改变。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
神。在人看来好像是凌辱。
喺人睇嚟好似系凌辱。
但事实上乃是表达神的目的。
但事实上表达咗神嘅目的。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哋感谢赞美我哋嘅神。
那么当时与主同钉的有两个强盗，这是弟兄姊妹所熟悉的，
但当时与主同钉的两个强盗是弟兄姊妹所熟悉的，
当我们一看到这马太福音这个段记录的时候，
但当我看马太福音这段记录的时候，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又出来了，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又出来了，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看到
五十三章那里头，
五十三章里面
有一句话很重的，
有句话很重的，
他被藐视，是
他被藐视，
他被弃绝，
他被弃绝，
中文就翻出了那个被藐视，
中文就翻出他被藐视，
那被弃绝这个话就没有翻出来，
被弃绝这个话没翻出来，
那我们看到这就是被藐视，
我们看见就是被藐视，
被弃绝，
被弃绝
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
到一个咩程度呢？
人把他列在罪犯之中，
人将他列在罪犯之中，
这是不是以赛亚五十三章上面的话？
这个是不是以赛亚五十三章的话？
人把他列在罪犯之中，
人将他列在罪犯之中，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人要把他放在一个光景里，要与恶人同埋，
人要将佢摆喺光景里边，与恶人同埋。
那是不是这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话的表明？
系咪而家呢个话嘅表明呢？
那五十三章上面的话是说得那么的清楚。
五十三章嘅话讲得咁清楚。
人要使他与死的时候，要叫他与恶人同埋。
人要叫佢喺死嘅时候与恶人同埋。
这些事情都按照字面来应验了，
这些事情都按照字面来应验了。
还有更明确，
还有更明确的，
你看见那些底下的人对主的讥诮，
你看下底下的人对主的讥诮，
你可以救自己吧，
你可以救自己啊，
你如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下来吧，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
了啊、然后又说神如果喜悦他，神就可以救他吗？
就说如果神要喜悦他就可以救他。
弟兄姊妹，你看看这是不是诗篇22篇上面的话？
弟兄姊妹，这个是诗篇22篇上面的话。
好，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
这个何等严肃的一件事。
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好像走到人的尽头，
我们看见我们主好像走到人的尽头，
但是事实上你我们看见他在成全神的旨意，
但实际上我们看见他在成全神的旨意，
我们好像看见他走到没有路可走的地步，
我们看见他走到没路走的地步，
但是你实在一次看见神的目的在他身上成全，
但你又实在看见神的目的在他身上成全。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做王的实际，
做王的实际，
实在不是不在乎，实在是不在乎人的同情，
实在是不在乎人的同情，
而是在乎行完神的旨意，
是在乎行完神的旨意。
我们的主现在就走出这样的一条路来，
我们的主现在就走出这样的路来，
那现在他真的是好像是走到尽头，
你刚好像他真的走到尽头，
但是事实上他在成全神的旨意，
但事实上他是在成全神的旨意、
我们要低头敬拜，
我们要低头敬拜，
当我们能看清楚了马太福音记载这么许许多多的事，
当我们看清楚马太福音记载了这么多的事，
不是光是记录一个历史的事实，
不是单单在这记录一个历史，
乃是记录一个神的预言的应验，
乃是记录一个神的预言的应验，
而是他要圣灵是要叫我们看准了作王的道路，
圣灵是叫我们看准了作王的道路，
不是看外面的成功，
不是看外面的成功，
乃是看里面神的满足，
乃是看里面神的满足。
那现在我们的主还没有断气，
现在我们的主还没断气，
但是已经挂在木头上，
但已经挂在木头上，
按照人来看，
按照人来看
已经没有盼望了，
已经没有盼望了，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他要我们所看见的，
他要我们所看见的
不是没有盼望，
不是没有盼望，
乃是主的旨意的成全，
乃是主的旨意的成全。
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清楚的一个领会，
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这么清楚的领会，
真的是借着神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
是求主给我们一个赐人智慧的灵叫我们眼睛得开，
一面是看见我们的主的道路，
一面是看见我们的主的道路，
他作王的那一个经历，
他作王的那个经历，
更宝贵的，
更宝贵的
是看见主尊贵的品格，
更重要是看见我们主的尊贵的品格，
就是那个作王的品格，
就是那个作王的品格。
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到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到这里，
下礼拜要回来我们还是要从这一个这个线上继续往前看，
下次回来继续要在这里继续往前看，
好，一直看到主的借着复活而进入荣耀，
一直看到我主借着复活而进入荣耀，
都在神的旨意的安排的里头，
都是神的旨意的安排的里头，
我们实在要向他低头敬拜，
我们实在要向他低头敬拜，
我们的主他是作王的，
我们的主他是作王的，
但作王的道路乃是从开始到末了都是成就神的父神的旨意，
作王的道路是从开始到末了都一直在成就父神的旨意。
我们祷告吧，
我们祷告，
我们请耶稣。